welcome you.
欢迎各位嚟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总会持续会大会，即系以前嘅妇女会。我系总会嘅持续会会长主理贝克姊妹。呢场大会由多玛文宣会长主领，我哋爱佢同埋佢嘅两个副会长亨利艾莲会长同埋迪特乌希特会长。 今晚我嘅两个资历，梅斯雅欧瑞姊妹同巴巴拉汤森汤普森姊妹一齐出席大会。我哋亦要向参加担任总会持助会顾问嘅十二使徒定额组罗伯海尔斯长老、尼尔安德森长老，同埋七十员嘅菲格阿丁森长老致意。总会女青年会长团、总会初级会长团，即系以前嘅儿童会会长团，同埋 总会慈善持助会嘅理事会成员一齐坐喺台上。呢场大会用八十二种语言喺175个国家同埋地区转播，俾住喺世界各地嘅妇女收听同埋收睇。呢一年嚟，我哋持助会会长团亲自拜访过各地嘅持助会姊妹，包括中南美洲、美国本土、亚洲、非洲、非洲、 墨西哥同埋南太平洋群岛。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犹他州嘅肯地地区嘅姊妹组成嘅唱诗班提供，指挥嘅系海西利管风琴嘅系连达玛加列诗歌班齐唱开会诗歌计算恩典之后，开会祈祷由雪梨曼巴姊妹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we're thankful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onference. 世界上的听众, 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听到教会总会的妇女会领袖,
和万书会长, and we thank thee for the gift of thy Son,
Jesus Christ. 和给我们有这么多祝福, 特别是给那些今晚讲道的人, 和听的人, 我们都会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这些训话, 特别是你的女儿。我们很感谢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力量和基督的救赎, 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Sister Eubank.
感谢你, Eubank姐妹。 多谢你刚才唱那首开会圣诗唱得这么好。我们想在9月13日以前的妇女会会长过世，芭芭拉姊妹过世。她做会长一直做到1984年。她最后的说话给她的家庭就是说， 他们尊重教会里面的姊妹。孟宣会长邀请我做今晚第一个讲者，在我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往前冲，之后施明雅欧瑞姊妹为我们讲道，跟着由芭芭拉汤普森姊妹讲道，汤普森姊妹讲道之后，诗歌班和会长会唱使我更圣洁。这一场大会 是献给天父所有女儿的礼物，你们都想知道天父的心意和旨意，和自己在祂计划里面的责任。这一年来，我拜访了你们很多人，当我望着你们双眼，拥抱你们，和你们一起欢笑、哭泣，聆听你们的喜悦、悲伤和成功的时候，我的心深深感动。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无比咁珍贵，天父认识你，你们是神的女儿，具有女性的身份、本质和责任，正在为永恒的使命上作准备。我们的家庭、社区、教会和宝贵的救恩计划，是有赖各位的忠信才能够成功。亲爱的姊妹，我们爱你们，并且为你们祈祷。 我们大家都在自己的个人的尘世路上，我最近认识两位姊妹，他们是保持忠信的典范。其中一位住在巴西一间很漂亮的红砖屋，坐落在红土的庭园，外边有红土做的围墙。他家成为抵御外界的避风港。他的小孩子很可爱，又懂得唱初级 会即是儿童会的歌，他家墙上贴住好多利亚荷娜杂志展开来的救主圣殿和神的先知的图片。他和丈夫付出牺牲去圣殿印证婚姻，他们永恒婚姻，等他们的儿女可以在圣约里面出生。他跟我说，他一直祈求主赐给足够的力量和启示，令他可以透过福音的力量在光和真理里面将神的仔抚养成人。 另一位姊妹单身一个住在香港一座大厦第80层楼一间好小的单位里面，她身体有些残障，但仍然过着乐观独立的生活。她家里面是唯一的教友、教会的成员。她书架上面有经文、持作会课本和教会其他书籍。她将家里营造成一个充满圣灵的避风港，在分会里面每个成员的粮缸。 我们知道有很多姊妹是被 欺凌和在危险的情况下生活，有些人经常一三餐不计，有些人每日鼓起勇气继续挣扎来维持信心，才不被失望和背叛打倒。由于我们生活在末期末世时代，四周都动荡不安，好多人对后期圣徒妇女的坚强目标和定位还有很多迷思和误解。好，最普遍的就是以为我们的地位是比不上男性，认为我们虽然个性善良太守旧无知，或者认为我们无论怎样做都没办法被天父接纳。好像使徒保罗这样讲，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摩尔门经描述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因为看来到那天，撒旦必在人类儿女中人儿女心中示弱，并煽动他们懊恼美好的事物，他会安抚其他人，控他们安于肉欲的安全感，以致他们要说石安一切好事的石安唱成了一切好。魔鬼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引领他们下地狱。看哦，他会哄骗另一些人，告诉他们没有地狱。他对他们说，我不是魔鬼，因为根本没有魔鬼。他这样在他们耳边低语，直到用他那可怕的锁链找住他们，从此不得脱身。世人想要不劳而获，运众藉口、冷漠和诱惑的风气越来越普遍。神的女儿如果不是时时提供警觉，经常祈祷受灵的启发，就好容易成为经文里面所描述的无知妇女，侍奉各样的外邦神。令人难过的是，由于生活的重重挑战和世上盛行的错误信念，很多姊妹竟然会相信这些迷思而不相信真理。他们之所以同主的计划分离，是由于他们没有做祈祷和研读经文等等必要的事。主讲过，现在是警告的日子，不是多讲话的日子了。为了看顾教导和启发在这个危险时代的女儿，神赐权柄给先知约瑟斯密，吩咐他将教会的妇女组织起来。这个由神指定并由圣职带领的组织称为持座会，即是以前翻译的妇女会。持座会的宗旨是透过增进姊妹的信心和个人正义，巩固家人和家庭，寻找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来帮我们获得永生的祝福。持座会清楚讲明我们的工作性质，将神的女儿结合团结起来，共同护卫主的计划。今日社会上充斥着错误的身份认同，很多令人困惑和分心的事，持座会就好像罗盘和指南针一样，教导忠信的妇女明白真理。今日的正义妇女要寻求大量的个人启示，增强信心，巩固家人和家庭，和援助其他人，来抗拒邪恶败坏灵性和各种令人分心的事，来克服个人的困境。我们会长团一直祈祷、禁食、沉思，并同先知、先见、启示者一起商量，想知道神要我们怎样去帮他的女儿坚定面对那些将临对地上居民的灾祸。我们的答案是，教会的姊妹应该了解持座会的历史，从中学习。了解持座会的历史可以帮忠信的妇女更加明白自己的重要身份和价值。因此教会将介绍持座会的历史资料编写完毕，准备在明年发行给我们使用。同时利亚荷拿和惊奇杂志的探访信息亦会教导持座会的历史。教会在编写这段历史的准备过程中，亦是一段受灵性启发和充满启示的经验。在研究持座会的历史之后，我们更清楚主对持座会的远景、目标和期望。主不想持座会变成在星期日令人瞌眼瞓的聚会，亦不想要持座会变成一个女性俱乐部或者才艺娱乐的团体。主希望持座会可以建立起他的人民， 帮助他们准备好获得圣殿的祝福，令到主的女儿可以协助推动他的事工。主设立这个组织是要他们建立主的国度和巩固锡安的家庭。历史教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全世界很多良善的妇女都渴望知道自己的身份、价值和重要性。研习慈助会的历史帮我们明白自己身为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信徒所具备的身份和特质。我们的忠信和服务是我们归信和承诺的明证，证明我们会记得救主和跟随他。在1830年7月，教会刚刚复兴没多久，主就拣选了第一个妇女领袖，并且在启示里面跟她这样说：我的女儿艾玛斯密，我对你讲话，我实在告诉你，凡接受我福音的人都是我国度中的儿女。慈助会的历史教我们天父认识他的女儿，爱他们，给他们特别的责任，在他们履行尘世的使命的时候向他们讲话，指引他们。此外，慈助会的历史亦都提升和确认了妇女的地位，指示他们怎样和忠信的圣职领袖一起合作。研习我们的历史，我们学到怎样帮自己准备好接受永生的祝福。慈助会的组织有责任将锡安各分支会的姊妹的才能和力量组织起来，透过慈助会的聚会和探访教师的施助和他们的共同服务，神的女儿可以得到教导、照顾和启发，善尽他们在主事工和国度里面的责任。分支会的慈助会会长是被按立去带领这项事工的。上年在这场大会里面，我们宣布了慈助会聚会的政策，我们很高兴向大家报告这些政策和精神受到世界各地大多数分支会的慈助会会长团和姊妹的全力支持。我们很高兴见到慈助会的历史悠久的宗旨和事工有新的活力。由于现在姊妹所有的聚会都简称为慈助会聚会，我们见到慈助会的尊严、认同感和所发挥的实质效用都不断在那里增加。我们见到信心和个人正义提升，家人和家庭被巩固，透过正确的运用慈助会的聚会，我们的姊妹作出更多的援助，慈助会的聚会、探访教导和慈助会其他工作的政策都根源在慈助会的历史，而且都经过总会会长团的认许。慈助会一直都是参与救恩事工的责任服务，由于由教会复兴开始，姊妹经常在最先到场、最迟走的人，不断处理每日生活里面的事。他们在初级会、女青年、主日学和其他有需要的地方服务，为新生一代树立光明和美德的典范。个人服务建立起每一个姊妹，数百万的忠信妇女齐心服务，在主的事工里面已聚成一股令人赞叹的信心力量。历史告诉我们，从福音复兴开始，姊妹就走在传播福音的最前线，他们现在仍然透过传道帮男女青年做好传道的准备，邀请邻居和亲友一起分享福音的祝福等等，继续做传道的福音。我们从历史里面学到先知约瑟斯密运用慈助会的聚会，等他们明白进入圣殿要作的准备。今日家谱和圣殿事工依然是慈助会的一个主要的义务。了解我们历史悠久的宗旨，会帮妇女学习编排适当的优先顺序，等他们不会为没价值的东西花钱，也都不要说为了令人不满足的事，不能够令人满足的事物劳碌。 持续会一直担任住使徒保罗所教的责任，教导年轻妇人要庄重谨守精洁，又教导已婚的妇女要爱丈夫爱儿女和巩固家庭。持续会的历史亦教我们要去做一切可以拯救和圣化我们的事，帮我们自立并在主的角度里面成为有用的人。姊妹，如果可以运用圣灵的力量，就可以在生活里面获得主赐予的灵感，为他们所负的责任获得启示。这些情形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研读历史可以令忠信的妇女团结合一。持续会的历史是由一班坚强忠信生活有目标的妇女所写成的灵性记录。持续会是主复兴教会入面重要的一环。如今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主在全世界的教会入面的成年妇女都可以被赋予重大的责任。教会入面的女仔和女青年透过对神忠信和个人的进步计划，学习定立目标，将眼光专注在圣殿和未来的责任上面。在持续会入面透过增进的信心和个人的正义，巩固家人和家庭，寻找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继续向圣殿和永生的祝福迈进。在这个过程入面，他们很少因为这些好行为而得到表扬。持续会因为实践主耶稣的教导而蓬勃发展。耶稣已经曾经这样讲，我们在暗中周济或者奉献的时候，天上的父在暗中见到必会在明处奖赏我们。我们透过持续会的历史和事工，连结成一个伟大的世界性妇女组织，不分老少贫富、教育程度或者婚姻状况，我们都是神稳固不易的女儿。了解历史可以帮我们改变。历史的价值不是在于日期、次数和地点，历史之所以珍贵，是在于它教导我们原则、目标和足以效法的典范，令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知道应该做的事，并且令我们聚集起来巩固锡安的家庭，建立神在世上的角度。持续会依照圣灵的启发运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信心、希望和仁爱取代恐惧、怀疑和自私。我们向前迈进推动主的事工的时候，持续会的历史将会继续由世界各地忠信的姊妹传承下去。主在此时此刻不断地巩固持续会，因为他的女儿为他的女儿准备荣耀的未来。我向各位见证，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确实是活着。神透过先知又失施密在世上复兴了福音，令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和人生目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ful to be part.
好感激可以同世界各地忠信嘅妇女一起参加呢一场嘅聚会。我曾经喺唔同嘅国家同成千上万嘅你哋见过面，你哋嘅忠信同热诚令我振奋。你哋嘅良好嘅榜样同对福音嘅承诺，令到我好鼓舞。你哋默默无私嘅服务善举，同埋你哋表达嘅见证同信念，令我觉得好谦卑。今晚我要问各位几个问题，呢啲问题同我以前同你哋好多人倾偈嘅时候问嘅问题系一样嘅。第一，当你面对考验个人信心嘅种种挑战嘅时候，系乜嘢帮助你保持坚定不移呢？第二，喺乜嘢支撑你通过种种嘅考验同逆境呢？第三，就系系乜嘢帮助你持守落去，成为基督忠实嘅门徒？你哋俾我嘅答案其中包括咗：一，你知道天父爱你，佢关心你；二，你希望透过耶稣基督嘅赎罪牺牲，应许俾忠信嘅人嘅一切祝福都会实现；三，你对救赎计划嘅了解。我今日嘅信息将会以发自你哋内心嘅呢啲坚定信念加以说明。喺罗马书佢咁样讲，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记得第一次好肯定地感受到天父他认识我、爱我、关心我的时候，就是我15岁走入洗礼的水池的时候。在那时之前，我虽然知道神存在，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我相信他们，亦都爱他们，但是我未感受过他们对我个人的爱和关怀。直至到我有这个机会订立洗礼圣约的大喜日子，我先至感受得到。我发觉传教士可以找到我们，教导我们，实在是一个大奇迹。特别是在当时200万的人口入面，只是得几个传教士。天父藉着指引传教士来到我家，这个这么特别的方法，给当时的我知道他认识同埋爱我。而家我知道神系一个仁爱嘅神，系真实嘅，因为我哋系佢嘅儿女，佢希望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欢乐同永恒嘅幸福。佢嘅事工同荣耀系帮助我哋拥有不死同永生。呢个正系佢赐俾我哋永恒幸福计划嘅原因。我哋今生嘅目的系要为自己获得永生同超生，同时帮助其他人亦都做到同样嘅事。神为我哋创造咗呢个大地，令我哋可以获得身体接受信心嘅考验。佢赐俾我哋选择权呢个宝贵嘅恩赐，我哋可以用呢个恩赐嚟选择通往永恒幸福嘅道路。天父嘅救赎计划系为你同我制定嘅，亦为系所有嘅儿女制定。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给他们诫命，要他们崇拜主他们的神。亚当对主的诫命都是服从的。亚当和夏娃生养儿女，使到这个计划能够继续实现。我知道身为神的女儿，我们每一个人都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神赋予她的女儿神圣的特质，是为了推动她的事工。神将生养和抚养儿女这个神圣事工交给女性，没有其他的事工比这件事更加重要。这个是一个神圣的召唤，对妇女来说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从事建立永恒家庭这个神圣事工。最理想的情况是可以同自己的丈夫共同携手合作。我好清楚有些姊妹还未获得结婚或者生儿育女的祝福。我向各位保证，在适当的时候，你们必定会获得应许给忠信的人的一切祝福。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努力前进，持守到底而获得永生。用永恒的观点来看，你们未获得的祝福只不过是 时片刻而已。更何况你们不需要等到结婚之后才可以遵守诫命，滋养家人、朋友和邻居。你们所拥有的恩赐、才干、技巧和属灵力量，都是建立神的角度所迫切需要的。主有赖各位甘心乐意的态度来履行这些重要职责。主说，我不会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长援常在我眼前。主爱你，他知道你有什么希望，亦都了解你为什么失望。他绝对不会忘记你，因为你们的痛苦煎熬经常都展现在他的面前。神对我们的爱的极致表现，就是他愿意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担任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救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耶稣基督自愿成为献祭的羔羊，显露出他对父的爱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无限的大爱。以赛亚描述了救主所受的苦难的时候，这样写，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亲自宣告，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他打断了死亡的枷锁，令全人类可以复活。他赐给我们不死的恩赐。耶稣基督亲自承担我们的罪、受苦和死亡，满足了公道的要求。所以只要我们悔改，就不用受苦。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悔改我们的罪，接受要回到神面前所有必须的救恩教义，就表明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些救恩教义象征着我们立的圣约，立约服从他的律法和诫命，会令我们同神合一，并且巩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和坚定不移地跟随基督，会令到我们获得需要的勇气和自信，来面对人生必须经历的种种挑战。我丈夫在1992年蒙召唤主领巴拉圭阿松森传道部之后没几耐，我们要去巴拉圭查科地区一个偏远的社区参加分会大会。我们在公路上面开了4个钟头的车，然后又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开了另外7个钟头车。不过当我们问候米斯托拉那些快乐又热诚的教会成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将旅途中种种危险和辛苦已经忘记了。胡立欧哥耶哥斯当时是年轻的分会会长，他和他太太玛格利塔是当地少数在圣殿里面认证的家庭之一。我请他们分享圣殿旅程的经验。当时距离最近的圣殿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圣殿，由米斯拉托拉到这座圣殿的单程的路程都需要27个钟头。当时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当时亦都是正值严冬，他们付出了很多的牺牲。终于他们去到圣殿，印证在一起成为永恒的家庭。但在回程的路上，这两个婴儿因为感染了重病而相继夭折了。他们在路上埋葬了这两个婴儿，空手地回到家，他们非常伤心寂寞。不过在出奇地他们感受到平安，他们这样说，我们的儿女已经在主的屋宇里面印证了给我们，我们知道他们会再回到我们的身边，和我们共度全永恒，明白这一点为我们带来平安和安慰，我们必须保持配称，忠于在圣殿所立的圣约，这样我们就会和他们团聚。我们怎样可以增加信心和希望，令自己好像这些忠信的巴拉圭成员一样呢？我经常都听到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会问，要怎样巩固自己的信仰，相信神爱你，相信你必获得神的祝福，相信透过救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救赎计划，以及你是他的计划里面担任重要的角色呢？ 我要建议四件事情，这些事一直都帮紧我，就是祈祷、研读经文、服从和服务。祈祷就是跟天父沟通，我们的祈祷就表示了我们对他有信心，相信他有能力祝福我们。我们在阿尔玛书里面读到，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是的，晚上睡眠时将你交给主，让他在你睡眠中看顾你，早晨起身时让你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如果你这样做，你必在末日被高举。研读经文，认识并了解天父的计划，有助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和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主这样命令，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每个妇女都非常需要研读经文，我们越熟悉经文里面的各种真理，就越可以运用在生活里面，亦会更加有能力地完成神的目的。每日做个人的祈祷和研读经文，亦可以邀请圣灵的影响力和力量来到我们生活里面。服从主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忠信这样服从会帮助我们培养神圣特质，并且会改变我们的心。在教义和圣约，我们被劝勉固守你立的圣约，不断遵守我的诫命，这样你必得到正义的冠冕。立下承诺奉行福音，会滋养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希望。服务，我们有很多为神服务的机会，每个姊妹都有责任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找出贫困的人并帮助他们。贫困者亦都包括在灵性和情感上有需要的人。每个姊妹亦都有责任要救赎死者，做家谱或者圣殿事工可以达成这个任务。我们亦受到命令要同人分享福音，参与传道事工的方法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为主服务的方法。主期望坚强的人要巩固软弱的人，当你们巩固和关怀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们的信心亦都会被强化。我知道天父爱他每一个儿女，这种爱是完全的，给每一个人的，而且是永恒不变。我知道身为妇女，我们在这个幸福计划里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全力以赴，他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建立他的角度。赎罪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见证只要我们忠信持守到底，必定可以获得天父所有的祝福，亦就是永生和超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的姊妹，真和你们在一起感受到坚强的力量和对主的爱，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感谢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以慈爱和怜悯对待他人。我知道早期立府慈协会，即是以前的妇女会的姊妹，他们逐家这样去探访，彼此施助，观察他人的需求，提供食物，照顾病人，并对每位妇女和其他人表达爱心。我想起由大叔中的经文咁讲，佢话对某些人要有爱心怜悯，咁样做就会成就不同嘅结果。当我沉思呢次经文嘅含义嘅时候，我想到救主以及经文多次谈到基督对所有人嘅爱同埋怜悯。喺新约中，我哋经常读到基督喺回应人民嘅要求时，怜悯佢哋，佢对佢哋嘅心怀怜悯，睇见人有人肚饿，就俾佢哋食物；有人病咗，佢就医治佢哋；有人需要灵性上嘅滋养时，佢就教导佢哋。怜悯系对他人怀住爱同埋慈悲，怜悯系有同情心，渴望减轻他人嘅痛苦。怜悯咧系表现对他人嘅仁慈同埋温柔。救主要求我哋照顾，照佢嘅行为所去做，要承担彼此嘅重担。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与哀者同哀，给饥饿的人食物，探访患病的人，援助那些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 彼此教导国度的教义。对我来讲，这些文字和行为是描述了探访教师，他们施助别人。探访教导给妇女有机会彼此看顾、巩固和教导。他的职责呢，是和阿伦圣职的教师十分类似。这些就是一直看顾教会成员，以及和他们在一起并巩固他们。探访教师藉着祷告关心自己，蒙召唤去服务会每位妇女，来表现他的爱。贝克姊妹提醒我们，由于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和教导，因此我们重视这项神圣的召唤，代表他去爱、认识、服务、了解、教导和施助。今日我要想讲两件事。第一，就是你们担任探访教师时所带给其他人的祝福，同埋第二，你们为人服务时所获得的祝福。不是几耐之前呢，我探访阿拉斯加安克治市的一群妇女，房间里面坐了12位妇女，另外透过电话还有来自阿拉斯加其他镇的6名妇女。这些妇女有很多人住在离开教堂数百英里的地方，他们教导了我有关探访教导的事。当地探访教师需要搭飞机、坐船或者揸长途车才能够亲自探访所有的姊妹，显然时间和金钱上所花费的比居家探访成为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他们这些姊妹是无法时常亲自去探访，但是他们的热心彼此祈祷、寻求圣灵的指示，以了解姊妹的要求，所以他们感受到彼此的心连密紧密相连。他们努力经由电话、互联网和信件来保持联络。这些姊妹用爱心来服务，因为他们已经同主立下了圣约。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一对全心奉献探访教师行走了很远的路去探访一位姊妹和她的 BB 仔。探访教师透过祈祷准备了一篇信息，想知道怎样可以对她的探访这位亲爱的姊妹有所帮助。这位姊妹很高兴有探访教师来探访问他们，因为对他而言，他们探访就是上天特别赐给他的信息。探访教师进入这个简陋的住处，这位姊妹的家人以及探访的教师全被提升和受到祝福，长途跋涉不再是牺牲了。探访教师的爱心改变了这位姊妹的人生，祝福了她的生活。在教会的某些地区，由于距离遥远、金钱花费和安全的考虑，使到探访教师无法每个月都去亲自探访。不过透过个人启示的力量，真心地去寻求关爱、看顾、巩固了他人的姊妹，找到很有意义的方法来到完成这个召唤。在慈助会的会长是帮助主教来到照顾支会每位妇女。当我们了解这个商议和获得启示的过程，就会提加了了解，我们的责任重大，会更有自信地信赖圣灵来到引导我们。我们是这样的人，我每个月探访过几位姊妹之后，我就会如释重负，自豪地说探访教导做完了，或者我的报告是部分了做完。但是如果我是探访的唯一理由，就令人很惭愧了。探访教导美妙之处，不是交出一张100%的月报表。探访教导美妙之处，是到对其他的人生活的改变，擦干眼泪，见证增长，受到爱，家庭得到巩固，受到鼓舞，饥饿者得到食物，病者有人探视，忧伤者得到安慰。事实上，探访教导永远都是做不完的，因为我们要不断地彼此看顾和巩固。探访教师的另外一个祝福就是爱与合一，一起增长。经文教导我们要怎样获得这项祝福。他命令他们要用同一的目光向前看，有同一的信仰和同一的洗礼，并让他们的心在合一和彼此相爱中交织在一起。 好多妇女讲到俾佢哋喺教会中重新恢复积极，因为每个月都有中信嘅探访教师嚟探访、施助、拯救同埋关怀佢哋，为佢哋带嚟祝福。有时候探访信息是你们探访时所分享的重要事物，有些姊妹在生活中除了得到你们带来的圣书之外，很少获得灵性上的滋养。利亚汉娜和惊奇杂志里面的信息是可以帮助妇女增加信心，巩固他们的家庭，或强调爱心服务的重要。有时候你们的探访带来最重要的祝福就是倾听，倾听有安慰、体谅和医治的功效。有时候你们必须卷起你的衣袖，帮助家务或者是帮助安抚这些喊的小蚊仔。有时候我会说，哎呀，我将我的探访教导做完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忘记了自己的探访和教导姊妹。那个时候我将它视为负担而不是祝福。我可以很诚实地说，每次去探访教导我都感觉到更好，我觉得自己是被提升了，被得到爱和祝福，通常比我探访的姊妹所得到的重要多，我的爱心扩大了，服务的渴望亦提升了，我可以看出天父安排了我们要彼此照顾和看护，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担任探访教师还有其他的祝福，例如给我们有什么机会去认识其他的人，有机会认识成为朋友，有时候探访给我们成为别人祈祷的答复，而且是成为个人启示和灵性经验，亦都是与探访教导息息相关。我曾经在支会里面或者世界各地的妇女家庭中探访，而获得人生中令人感到谦卑愉快的灵性经验。我们彼此教导福音，一起喊，一起笑，一同解决问题，我因此而得到了提升和祝福。接近月底前的某一个晚上，我正准备出醒，但是呢有一个姊妹我还未去探访，当时已经是好夜，但是呢我亦都没有事先约好，我亦都没有打电话，亦都没有同伴，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探访我的朋友朱丽是很重要的。朱丽的女艾希利一出世就得到骨质疏松症，虽然艾希利已经快六岁了，但是她还是很细粒，除了个手臂可以动和可以开口讲嘢之外呢，是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嘢。佢成日都是瞓喺一张长皮地毡上，日日都是咁。艾希利呢是一个好快乐嘅细蚊仔，我非常喜欢同佢一起相处。嗰日晚上我去到佢屋企，朱丽呢就请我入屋。艾希利大声叫我睇下佢嘅事。我入去跪在艾希利的身边的地板，她妈妈在另外一边。艾希利说，你看看我可以做什么。接着艾希利在她妈妈轻轻地帮助下，将身体转向侧一转，然后再转回来。她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达成了这个了不起的目标。在那个特别的时刻，我们一起拍手欢呼，大叫大笑。我感激天父俾我去做咗呢次特别嘅探访，冇错过呢个咁特别嘅经验。如今虽然隔咗好多年，这个可爱嘅艾希利已经过咗身，但係我永远都会感激呢个经验，同佢一起度过呢个特别嘅经验。好多年我亲爱嘅母亲一直都系一个美好全心奉献嘅探访教师，他总是不断地想办法来造福和他的探访的家庭。他会特别留意所探访的姊妹的小蚊仔，希望可以巩固他们的家庭。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里面，一个五岁的小蚊仔跑到我妈妈跟前，跟他说，他说你是我的探访教师，我爱你。对我母亲来说，成为美好的妇女和其他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一项特别的祝福。并不是所有探访教导都是有这么温暖和美好的经验，有阵时是不容易，尤其是探访不受欢迎的你的家庭是很难约到。 这个姊妹，或者是很需要好花更长的时间同这个姊妹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只要我们真正地去有爱心和关心这些姊妹，为他们祈祷，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找到看顾和巩固他们的方法。当孟孟孙会长和救主一样善于提供施助，他特别他继续不断地探视和帮助他人。他说，我们周围都有需要我们的关怀、鼓励、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我们特别是主在这个世界上的手，有责任为他的女儿服务，提升他们，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些事。一个人除非谦卑并充满爱心，具有信心、希望、仁爱，并能在交托给他照料的一切事情上节制，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我们所探访教导的妇女都是交托给我们照料的人，等我们有心关怀、爱心和怜悯，使我们被附托去看顾的人的生活所以得到成就。姊妹们，我是很爱你们，我祈求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天父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爱。我向你们见证，救主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express gratitude.
姊妹，我哋知道你哋有好多事情要处理，我哋感谢各位今晚出席。我哋要向妇女会嘅姊妹同各个领袖表达谢意，感谢你哋忠信咁献身喺呢个伟大嘅事工。感谢诗歌班同埋好多音乐家嘅参与。而家我哋好荣幸可以听到我哋敬爱嘅先知多马万宣会长讲道。万宣会长讲道之后，诗歌班会唱赞美诗歌《神灵如火》。之后由总会持座会嘅理事会成员玛莎贝克姊妹做赞美祈祷。万宣会长请。
I was in a meeting once.
我曾经喺一个聚会里边，当讲者企喺讲台上边周围望，好似今日系咁，然之后就讲多谢，然之后坐低，佢就然后将所有嘅时间留低俾我。真系一个好伟大嘅景象。我是一个充满回忆的人，我经常地回顾过去那些妇女会探访教师去拜访我们的家。我妈妈是做慈爱会的会议记录，我爸爸都帮佢手嘅，然之后我爸爸被召唤为主教，然之后超过我系主教嘅时候去照顾87个寡妇，当时支会里边有超过1000人，嗰时真系好难理解，我去拜访嗰啲寡妇。带住呢啲鸡髀嗰啲寡妇，佢哋每一个人几咁欢迎我，然之后讲话Tommy Tommy，每一个人都要求我喺佢哋嘅丧礼里边去讲道，而我已经系完成咗呢件事。有一次曾经是试过有三个丧礼在同一日，我的思想真的很温柔，我的灵魂是很喜悦，上到上天，我们今晚的灵魂置身天堂，我们蒙受祝福，聆听美妙的音乐和受灵的启发的信息，主的灵亲临会场，我祈求当我和各位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和感受的时候，有主的灵和我同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故事，讲明我要讲的重点。有一个年轻的夫妇丽莎和约翰去搬到一个新居，有一日早上他们吃早餐的时候，丽莎从窗望出去看到邻居正在喺度晾衫，丽莎大声话：嗰啲衣服唔干净啊！我哋邻居唔识点样将衣服洗干净啊！约翰望咗一眼就冇出声。每次邻居喺晾衫嘅时候，丽莎都会讲同样嘅嘢。过咗几个星期之后，有一日丽莎从窗门望出去，佢惊讶咁发现邻居后院里边晾嘅衫竟然系好干净。佢对佢嘅丈夫话：约翰，你睇下佢总算系学咗点样洗干净啲衫啦，唔知道佢点样做嘅咧？约翰回答：亲爱嘅，我知道答案啦，你大概唔知道啦。今日我好早就起身将屋企嘅窗洗干净啦。今晚我要针对我哋点样彼此看待，同各位分享一啲谂法。我哋系咪透过需要清洗嘅窗睇人呢？ 我哋系咪未明白实情嘅之前就妄下判断咧？我哋睇别人嘅时候睇到嘅系乜嘢咧？我哋对别人做出乜嘢嘅论断呢？救主话不要论断，佢亦都讲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或者换个说话嚟讲，点解认为你睇到邻居屋企里面嘅污糟嘅衣服，而唔谂起自己嘅窗有污垢呢？我哋都唔完美，我所认识嘅人里面都冇人敢话自己系十全十美嘅。但系唔知道点解，尽管我哋并唔完美，但系我哋都有一种倾向，会去指出别人嘅唔完美嘅地方。我哋会以别人嘅所作所为或者冇做到嘅事去作论断。有啲人可能做咗或者讲咗啲乜嘢，我哋俾我哋觉得有理由加以批评，但我哋真系无从解释人嘅内心动机或者环境，所以神赐俾我哋诫命，不要论断。喺47年前嘅呢场总会教大会上边，我被召唤至12使徒定一组服务。嗰时好似系永恒咁样。当时我已经喺总会嘅某个圣职委员会服务咗一段时间，所以喺我嘅名被提出之前，我仲系同嗰个圣职委员会嘅成员坐喺一齐，而我亦都期望咁样做。但系我嘅太太唔知道应该去边度，坐喺边个嘅旁边。事实上，大会堂嗰时系座无虚席。我哋有一个好嘅朋友，佢系总会某个辅助组织嘅理事会成员。正在坐在指定给个理事会成员的专区，他请孟孙姊妹同他一起坐。这个姊妹对我即将被宣布的新召唤一无所知，但是他看得出孟孙姊妹内心的不安，于是好心地提供一个座位给他。我亲爱的太太如释重担，很感激这个姊妹的善举。但是他坐低了之后，听到后面有人低声细语，那个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向他四周的人表达不满，认为理事会的成员竟够胆邀请局外人坐在他们的专区里面。无论是哪个邀请坐在他们那里，他都没有理由做出这么苛刻的行为。不过当那个姊妹知道这个不速之客是最新使徒的妻子的时候，不知道她心里面怎么想呢？我们都不单止有论断别人言谈举止的倾向，我们当中也都很多人还论断别人的外表、服装、发型、体型，种类不胜枚举。多年前有一份全国发行的杂志曾经刊载了一篇有关以貌取人的绝佳故事，那个就是真实的故事，一个就算曾经听过仍然值得一听再听的故事。有个叫做玛丽巴特尔的妇女，她的家就在一间医院门诊入口的对面。玛丽的家住在地下，她将楼上的房间租给医院的门诊病人。有一晚，有个丑陋的老人入来询问有没有房间可以给他过夜。这个人驼背，皮肤又干燥，他一边的面红肿不平衡。他说他从中午就开始找地方住，但是一直都找不到。他说我想是因为我的样子那么丑陋，我知道我的面是很可怕，但是医生说再复诊几次就可能有改善了。他表示只是睡在门前的那张摇椅那里他就很高兴了。玛丽和他倾偈的时候，发现这个长者矮小的身躯里面装着一颗宽大仁厚的心。尽管房间都已经住满了，玛丽还是告诉他知坐在这里等一阵，他会找到栖身之所给他。到了就寝的时候，玛丽的先生为老人安放了一张帆布床。第二天早上，玛丽检查的时候发现床单已经接好，而老人站在门口，他劝他吃早餐，但是在他离开去搭巴士之前， 佢问下次复诊嘅时候可唔可以仲翻嚟住？佢向玛丽保证，我唔会为你带嚟任何嘅麻烦，我只系瞓喺椅上边就好啦。玛丽向佢保证，欢迎佢再翻嚟。跟住嘅几年，每次佢嚟复诊嘅时候，都住喺玛丽嘅屋企。呢个老人系以卖鱼为生嘅，每次都会带啲海产或者自己种嘅蔬菜嚟做礼物，有时候佢会邮寄包裹过嚟。玛丽收到呢啲贴心嘅礼物嘅时候，经常会谂起呢个外貌丑陋嘅驼背老人第一次从玛丽嘅屋企离开之后，邻居所讲嘅话：你琴晚俾嗰个丑八怪嚟住，我将佢打发走啦。接待呢个咁嘅人，可能会令到你损失好多顾客。玛丽知道，或者佢哋确实因此有一两次失去顾客，但系佢谂，哦，真系希望呢啲顾客能够认识佢，或者佢哋嘅疾病就唔会咁难忍受啦。老人过世咗之后，玛丽有一次去拜访朋友，这个朋友有一个温室。当玛丽睇住朋友嘅花，佢注意到一盆漂亮嘅金菊，但系大惑不解，点解嗰盆金菊种喺一个恰冧生锈嘅旧桶？朋友解释话，因为花盆用完啦。我知道呢盆金菊将来会开得好漂亮，我谂佢应该唔介意先种喺呢个旧桶里边，只系暂时嘅啫。冇几耐，我哋就会将佢移到花园去啦。当玛丽脑海里边浮现天堂呢一幕景象嘅时候，佢不禁内心微笑。神走向呢个瘦小嘅老人嘅灵魂嘅时候，佢话：呢个系一个非常美好嘅灵魂，佢唔会介意先留喺一个瘦小扭曲嘅身躯里边。事隔多年，如今呢个美好嘅灵魂喺神嘅花园里边，必定系昂堂七尺。外表好容易被人哋蒙蔽，使我哋对人作出错误嘅判断。救主告诫我哋，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某个妇女组织嘅一个成员曾经抱怨某位妇女获选为该组织嘅代表，佢从未见过嗰个女士，只系睇过佢嘅照片。佢唔中意嗰个妇女嘅相，认为佢有啲肥。这个成员就话：这个组织有成千上万嘅妇女，一定可以选出更好嘅代表。的确，获选嘅呢个妇女并冇无特而嘅瘦纤瘦身材，但系认识佢同埋了解佢特质嘅人都觉得佢比本人嘅照片更有内涵。照片的确显示出佢亲切嘅微笑同埋自信嘅面容，但照片无法显现出佢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忠实朋友，是一个爱主、爱神的儿女，并为其他人服务睿智的妇女。从照片里面看不出佢在社区里面担任义工，并且是一位关怀佢他人的贴心邻居。简单而言，照片并没有反映出真正的佢。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态度、行为和灵性特质能够反映在外貌上面的话，这样这位抱怨的妇女的容貌会和她所批评的那位妇女的容貌一样可爱吗？我亲爱的姊妹，你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每一个人有很多方面都与别人不同的。你们当中有些已婚，有些人在家里面照顾仔女，有些人在外面工作，你们有些人正经历空巢期，有些人已经结了婚但是未有细路仔，你们当中有人离婚，有些人是寡妇，你们有很多人还是单身，你们有些人有大学的学历，有些人没有大学学位，有些人买得起最时髦的服饰，有些人好不容易才有一套安息日的服装，这样的差异不胜枚举。这些差异是否让我们忍不住去彼此论断呢？天主教的德兰修女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印度帮助穷人。她曾经讲过这项意义深远的真理，如果论断别人，就不会有时间去爱他们。救主告诫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要问，如果我们彼此论断，我们还能好似救主吩咐这样彼此相爱吗？我的答案同德兰修女一样，不能够。使徒雅各教导我们，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起控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我一直好喜欢爱是永不止息这项慈助会的座右铭。仁爱是什么呢？先知摩尔门教导我们，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在摩罗礼比拉曼人的最后信息里面，摩罗礼说，除非你们有仁爱，否则决不能在神国里得救。我认为仁爱或者是基督纯正的爱是同批评同论断相反。讲到仁爱，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到，并不是分送我们所拥有物资去救助受苦的人，当然这样做是必要而且适当的，但是今晚我心里面所想到的，我们展现仁爱的方式是我们对人宽大为怀，宽容人的行为，是那种宽恕的仁爱，是那种有耐心的仁爱。我心里面想到的仁爱是会敦促我们有同情心、怜悯心、慈悲为怀，不单只是人家病了、受苦或者忧伤的时刻，而且在其他人软弱或者犯错的时刻都是这样。这个世界极需要仁爱去关心被忽视的人，带希望给灰心气馁的人，援助受苦的人。真正的仁爱是付诸行动，到处都需要仁爱。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仁爱，是要聆听或者讲别人的遭遇不幸的时候，毫无一丝满足之情，除非这样做可以让不幸者受益。美国教育家暨政治家霍瑞斯·曼恩曾经这样讲，同情不幸的遭遇只是人生，为人纾忧解困是神圣。仁爱是对那些令我们失望的人有耐心，是抗拒容易被冒犯的冲动。仁爱是接受人的软弱和缺点，是接受别人真实的本性。仁爱是能够看穿外表，直视那些不因时间而减损的内在特质，是抗拒将人贴标签的冲动。当一群来自一个单身支会的年轻姊妹长途跋涉出席一个他们慈助会姊妹的母亲的丧礼，仁爱即纯基督纯正的爱就会显露了。当尽职的探访教师月复月年复年去拜访某位冷淡甚至有些受批评人的姊妹的时候，就是显露仁爱。当我们记得年长的寡妇并带她去参加支会聚会和慈助会活动的时候，就是显露仁爱。当有人邀请独自坐在慈助会里的姊妹来和我们一起坐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受到仁爱。各位可以透过各种微小的方式来表达仁爱。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完美，切勿彼此论断批评。愿我们对一同走在这趟人生旅程的人都怀有基督纯正的爱。愿我们都明白，每个人都在这里竭尽所能应付眼前的种种挑战，并且愿我们都会竭尽所能去提供帮助。仁爱并定义为最崇高、最尊贵、最强烈的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那人的境况一定很好。 爱是永不知息。愿慈助会这项历久不衰的座右铭，这项永恒真理，能够在各位所行的一切事上指引你。愿仁爱充满你们的灵魂，并在你们一切思想和行为里面显露出来。各位姊妹，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爱，并祈求你们会享得到上天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嘅天父，我哋今日好高兴，感谢有圣灵同嗰种爱嘅感觉喺今晚里边，我哋所感受到嘅，我哋真系深深咁感激。我哋喺生命里边睇到嘅呢啲嘅美好嘅榜样，就系耶稣基督为我哋带嚟嘅呢个美好嘅榜样。我哋表达我哋嘅谢感谢。
For the words of a prophet，
我哋感谢先知俾我哋嘅教导，同埋
society leaders。
祈祷会里面会长团的成员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谦卑地祈求，祈求你的祝福和带领，还有祝福所有世界上的祈祷会的成员，令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姊妹，能够配称这样去接受圣灵的带领。当我们去寻求变成一些可以去提供援助的姊妹，还有在我们的家中去提供爱和平安和保护的时候，当我们去供养我们的新生的一代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爱，还有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充满爱，还有我们能够被充满力量。我们都祈求我们可以成为真理里面的一个妇女，是充满着爱心，能够是去全心全意地去为神你服务，为我们的我们都是去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们能够时时记得我们是同你立入圣约的人民，我们的爱和感激是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